今天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十九章一至四节十至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祀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有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由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堪为平常，在这里向数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胡论，并且人要在陀菲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陀菲特一样。
今天我们感恩看见有阳光，看见这个美好的一个一天啊！当然外面的气候比天气比较冷哈，所以我们在出门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要加倍的小心哈。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哈。几天以前我们在这个地区啊，还在下着雪哈，影响很多，尤其是很多交通的情况都几乎是瘫痪了。很多道路都堵塞了，很多人开车回家，哎呦，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还没有到家，很多人都心里都是很焦急，都把我们的 一切的要本来要做的事情都打乱了，或者把我们一切的计划都打破了。有人本来是盼望早一点回家，可以睡觉，可以休息，或者跟家里的人来吃饭等等，但是都没有办法，所有的计划都被打破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耶利米书第十九章，就是看到先知把一个瓶子把它打碎，把它打成破碎，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让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何把瓦瓶打碎呢？是什么目的？是什么道理？到底为什么这样？这是今天我讲到的主题和讲到的范围。我们发现耶利米先知是很特别的，因为他用很多行动来传达他给人民的一些信息。那就是说，他不光是用他的嘴巴来讲话，他不但只是安静的站在哪里跟人家 来宣讲神的话语，但他是用行动，他是生活里头很多多方多面不同的行动来传递信实啊。我们看见就是原来先知的讲话不单只是言语的，也是在行动方面的，他的行动有些时候比他用的言语更厉害，更感动人的心，更令人家受到影响。这些都是一些上进的行动，目的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又引起了 群众他们的注意，让他们看到了；第二是加深了他们对这些事情的印象，都是这样。好像我们教导小孩子的人都知道哈，如果你光是用嘴巴用言语来对他们讲话来教导的时候还是不够的，因为对小孩子来说他们也语言是比较抽象的，不那么明白的。所以当父母亲的还是当小孩子的教师，他们都懂得用一些行动，包括用手来做一些比划，让他们知道用一些态度上啊，或者是我们用身体的语言等等，用一些行动，或者是拿一些工具来，用来表达一下这个道理等等，这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哈。先知就是用这些方法来吸引当时这些群众要注意他要讲的这些道理，以至于让他们听过之后不就忘记了，还是深刻的记住了这些行动，是很具体的一些很特别的行动所带来的一些意思是什么。好像有些传道人都他们都很聪明哈，也懂得不单只是用嘴巴来讲道，还是用行动来讲道。那是什么？那就是他有些时候他用一些要讲一些题目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还光是用语言来表达还不够，还是加上一些行动。譬如说当圣经要讲到圣经讲的说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是脱去了我们的旧人，穿上一个新的人的时候，光是这样讲人家不明白。有些传道人很聪明，他在站台讲到的，首先穿一件很肮脏的衣服在外面，很脏的，人家看呀，怎么传道人你穿的怎么肮脏，长得怎么难看哦。原来他的意思是讲到这方面说，所以我们以前都死在罪恶过犯里头，我们都是穿一件很脏很肮脏很难看的衣服，但现在耶稣把我们更新的改变了，我就脱去了他的这一件外衣，然后有人就把一件新的衣服干净的衣服给他穿上去，哎呦，让这整个人不一样。哎呦，这就是加深了人家对这个圣经的教导的一个意思。我也知道有个传道人很厉害啊，他讲到的是把棺材也抬到教堂里头来。哇，是什么一回事？原来他讲的就是我们要出死入生，就讲这个道理。就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里头的，我们死在这个罪恶的里头。那当这个传道人讲的这一句话的，他整个人就躺在棺材里头。人家说哇，然后就坐起来，又站起来，从棺材里头走出来，说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生命，走在神的永生里头。哎呦，人家听，他永远忘不了这个教导，对不对？这就是先知的一种行动，是让人家注意他要讲的，还有让他们对这个教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放在他们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我们知道先知做这些行动都是耶和华神所吩咐他要做的，并不是先知他自己本人主动要去做的事情，这是不一样。可想而知，先知他们都是对神很忠心的，是他们都是听命的人，神要他们做什么行什么，他们就是顺服的去做，是都是神的吩咐。原来神是明白人的心意，明白我们是多么的愚妄，或者是我们不容易明白这些道理，所以他就照这些先知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让这些人听了之后看到你的行为之后就知道，哦，原来神的意思是这样，明白吗？很多时候神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在你生命里头，让你经验某某事情，原来都有这个目的，让你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而不光是在文字上写下来是这样，或者嘴巴上是这样讲而已，是实在生活里头你所看到的，你所发现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要讲耶利米书第十九章，一定要首先明白第十八章在讲什么，因为耶利米书第十八跟第十九章是连在一起的。我记得好几个月以前我已经讲过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这个讲道，所以今天只是偶尔稍微提一下。在第十八章里头讲的就是神差派这个先知耶利米去到一个窑匠的家里头， 当时的人做工都是在自己家里头来做的，看见这个窑匠用的手啊，用一把泥土啊，就这样来慢慢的揉揉一下，擦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瓶子或者一个器皿。然后神就对耶利米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哦，我带你们岂不能叫着窑匠弄泥么？以色列家哦，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就是一个道理，让他发现这些事情，看到这些事情，他就明白神的爱就好像窑匠对着这些泥土一样。泥土本来就是很平凡的，好像是没有价值的，并不是宝贵的东西，但是当把这些泥土放在窑匠的手中，借着他的功夫，就把它做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瓶子或者一个器皿。他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让窑匠，就是我们的神，来带领我们，来塑造我们的时候，来操练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在念这一句圣经的时候，常常错误的来理解这句话。有人常常抱怨说，没办法啦，我只是一把泥土嘛，神要做我怎么样就做怎么样，我没得选择的，他要做我好的就好了，做我坏的就是坏的，做我是宝贵的就宝贵，平凡的平凡，我都没有自由嘞。很多人都抱怨这句话，其实他们都误会了耶利米书的意思。耶利米书的意思是，我已经把它 highlight 在这里，是我们是泥土，不错，神是窑匠，他来陶造我们，是神有他的主权，他的主意来做什么。但问题最重要是，你愿意成为神手中的一把泥土吗？这是最重要，就是先知书的重点所在。很多人都是泥土，但不愿意做成为窑匠手中的泥土。很多人我们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但你不愿意把你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来把你陶造起来。你还追求自我中心，追求自己的喜好，追求自己的自由，没有让神的主权在你生命当中来掌权，这是我们的失败痛苦的原因。所以窑匠弄这把泥土，让泥土放在神的手中。你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吗？如果过去我们没有让自己放在神的手中，难怪我们有很多痛苦坎坷或者是不顺利的情形。但如果我们愿意放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是不再一样的。所以我们明白了第十八章之后，再来到第十九章，就更容易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神的教导是说，我们既然是神手中的一把泥土，神就把我们做成了一个器皿，还有是合乎主所用的器皿。今天我们追求的就是要做主的器皿，我们要保守自己，继续的做主手中的器皿。但是很可惜，有些人不愿意做主手中的器皿，或者是有人曾经是手中所用的器皿，但后来他又离弃了神。所以如果我们不做神所合用的器皿，我们就糟糕了。以色列人整个国家民族本来是属于神的，他们就是神手里头的器皿，合乎神所用的。神甚至为他们预备了这耶路撒冷这么繁华的这个城市，也预备了这么美丽的一个圣殿，神是爱他们的，但他们不愿意继续在神的上面，他们要追求他们自己的方向，不做神所用的器皿，结果就产生了第十九章。神差派耶利米这个先知做了这样的先知的一个行动，就告诉他们说，现在神说我要把你打碎。第十九章第一节是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去对这个耶利米说，你去买窑匠家里头的瓦瓶，又带百姓当中的长老和祭司当中的长老去到一个地方。首先我们看见 原来耶利米是受神的差派去到一个窑匠的家里，这个做很多用泥土来做一些器皿的一个人的家里，但不是就随意拿一个瓶子就走了，不是这样。而是神说你要去买，你注意这个字，去买，你要花钱来买，你要付出代价来买下来。但我不知道到底花了多少钱，不知道。这等于我几个礼拜以前讲过这个耶利米书讲的神差派告诉耶利米去用钱用银子去把一块土地买下来。在当时打仗的时候，兵荒马乱的时候，有哪一个人愿意去买土地啊？但是神说你去买，都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都有神的目的。同样这里也去买一个瓦瓶，瓦瓶的意思就是用泥土来做成的一个瓶子，要放在这个烤箱里头，把它用火来烧烤它，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干也很硬的一个瓶子，所以叫做瓦瓶，就是这一个意思。那所以说神也是这样，神是爱着以色列民，付出很重大的代价把他们买赎出来的，从埃及这块做奴隶的地方把他们买赎出来的。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些以色列民是宝贵的，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这些人不听神的话，违背了神，神也宁愿把他曾经用重价买来的都要把他们打碎。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不要自我骄傲说，哎，我是属神的儿女啊，我是属神的子民啊。但是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也一定同样的来惩罚我们。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和提醒。他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包括在民间的领袖，可以在圣殿里头的领袖，因为他们看过耶利米这个功夫之后，他们一定会回去告诉他所有的别的人，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和目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做这领袖的培训，预备一些人做领袖，也是这个目的，让他们以后可以带领别人来跟从主侍奉主，同样都是这个道理。然后就差派耶利米带着这些人要去到城耶路撒冷的城的外面，有一块地方叫做信任子谷，这是一个山谷，但那个都是一些肮脏的地方，都人家把垃圾啦、不要的东西啦、废物啦都倾倒在那个地区的，甚至有人把些尸体都埋葬在哪里，就算了，是这样。那去到一个入口的地方叫做卡西，那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瓦片的意思，这跟这个瓦瓶是有关系的，所以都是有意思在当中。然后告诉耶利米说，你去到哪里并不是去观光啊，去旅游，而是要做宣告 proclaim， 就是说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字，那就是说很敬重的把重要的道理告诉这些人，让他们听到。为什么不在城里头讲，而是要带到城外这么肮脏的地方来做？因为有目的，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肮脏的，如果你们不回转，那你们就好像瓶子一样完全的被打碎。然后说你虽然讲的不是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是按照我吩咐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就等于我们今天在讲台上所讲的，并不是按照我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啊，你都要按照圣经里的神的感动来讲的。所以很多时候如果用人的意思说，哎，耶利米书很难讲啊，我就不讲这个，讲些容易一点的。那如果耶利米书是怎么宝贵怎么重要，就算是怎么困难，我们还要宣讲这个耶利米书里头神要告诉我们的话语。他吩咐这个耶利米说，你就在这些众人的面前让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你把这个用金钱买回来的这个瓦瓶，你要把它打碎它。你知道吗？当这个瓦瓶打碎的时候，我们的神的心也同时被打碎。因为本来这一群人就是神所爱的，神用重价把他们拯救回来的，一直以来神都愿意做他们的牧者牧养他们，但是现在神宁愿要这些人被打碎，可想而知道神的心 也被打碎了，他的心是伤透了。作为父母亲的，你们都有这个经验，你心爱的儿女，你很疼他，很爱他，但你有些时候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他们的前途，你发现他们做了错误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责备他们，你用狠狠的来教导他们。当你们这样做，怎么讲话的时候，心里头也是难受的，明白吗？神也是很难受的。当打碎这个瓶子的时候，神的心同样被打碎了，但是这是出于爱的一种被打碎。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把我们整个生命要打碎，也是因为他爱着你，神爱着你，所以要把你的不对的地方整个要打碎，打得粉碎，就是这个一个意思在这里。然后就神就叫耶利米说，你就对着这些人讲话，告诉他们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这样说，神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个城，正如人打碎了窑匠的瓦器，以及不能糊人。糊人的意思就是不能再修补完整的一片，胡人的一些整片把它吞下去嘛，胡人啊，吞煮啊，这意思。但是把它又不能再修补起来了，又打得粉碎了，不能把再做成了一片完美美好的事情，就不能够了，都被打碎了，就是这个意思。神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狠狠的把你打碎？是因为你们的错误。我已经提醒你们很多次，教导你们很多次，警告你们很多次，但是你们还不听话，你们还不回转，还不悔改，所以说我就要来把你们打碎。所以神的心同样是伤透了，是被打碎了一样。其实如果你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到启示录，都曾经用窑匠把瓦器打碎这个事情做一个比方。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最后的一个教会，耶稣也是这样说的，把你们打碎，好像窑匠把瓦器打碎的一样。在以赛亚书第30章14节也讲同样的事情，圣经是这样说，要被打碎，好像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时，甚至碎片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中炉内取火，从其中舀水。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连一点点也剩不下来，连一片一片的都没有了，都打得完全的粉碎。这是代表神要彻彻底底的来对付我们，神要我们彻彻底底的被打得破碎，然后才更新再做。就是这个道理。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神把我们打碎，哎呀，神很残忍啊，你为什么这样来对待我？为什么不轻轻的给我管教一下就好了，就够了？为什么管教我怎么严重，把我打得怎么受怎么大的伤害等等？原来都是有神的爱，有神的目的。神差派他的先知，很早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这一方面的提醒。然后耶利米就告诉这些人说，万军的耶和华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这灾祸临到这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和犹大整个国家。然后他说，神说，我必定这样做。这个我必这个字，如果你看看耶利米书第十九章里头，是重复要重复很多次神这样讲话的，神一定是这样做，就代表说他是绝对正确的，他绝对知道需要这样做，必须要这样行，否则的话这些人不会更新，不会复兴过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也是对着我们说，我必定要你这样，我必定要你这样。很多人不明白，甚至于很抗拒神这样的做，为什么神为什么不给我自由啊？神为什么不 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啊？神为什么 不疼我一下？神说，我不是不疼你，我不是不爱你，但是我必须这样来对待你，因为我是为你的好处。弟兄姐妹，请你记住，神是爱着我们的，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但是他有些时候也容让些灾祸临到，在 在这几十年来，我们都看到很多灾祸临到这个大地，临到这个世界，甚至临到我们。最近这三年里头，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好像都动乱的，乱哄哄的，好像灾祸临头的情形。是的，如果你看圣经，无论是先知书或者是启示录，都讲到这些灾祸。所以我们真的在灾祸里头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倚靠神，在灾祸当中求圣灵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知道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内里头有什么意思，给我们有什么提醒，这都是很重要的。原因是神要给我们一个原因，他说因为他们就是这些犹大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了我，离弃了神，并且把这个地方神所赐下给他们的地方看为平常。平常的意思就是说看为并不是分别为圣的，跟外邦人的一样，所以就好像只是外邦人向素不认识的神来烧香，向偶像来烧香敬拜他，看为平常。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错误，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把神给我们的都看为平常。神把这个美好的救恩给了我们，信了耶稣这么多年来，后来我们慢慢都觉得看为平常。当年我们受洗礼的时候，那么很兴奋很快乐的心情一下子都忘记了，因为我们把它看为平常。甚至于我们当初起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很兴旺、很兴奋的，很开心很快乐，但慢慢我们侍奉久了之后，我们就骄傲了，慢慢觉得也不差不多嘛，所以我们就把侍奉看为平常，这都是问题来。有些人甚至把教会的聚会也慢慢看为平常。起初我们很爱来聚会，很准时来聚会，慢慢就觉得看为平常嘛，没所谓嘛。我慢慢就迟到了，不守时间了，慢慢就说我今天不去也罢啊，或者是我今天我不做这个也可以吧，看为平常。今天太多基督徒把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看为平常，这是我们软弱、失败，甚至于我们受伤害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把这些看为平常。当年的以色列人就是把神子给他们这块地方，神给他们这一份的慈爱都看为平常，结果他们慢慢的失去了平安，失去了丰盛，也失去了喜乐的心。看为平常，不要以为啊，这是很小的事情吗？不是的，当你把神的爱、神的救恩、神的怜悯都看为平常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整个灵命上走下坡，一步一步走下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要看为平常，你要珍惜每一次来敬拜神的机会，珍惜每一次来小组聚会、来团契、来查经的机会。不要看为平常，每一次你都看作是神给我们丰丰盛盛的恩典，这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他们的错误，就把这个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刚才说的是灵命上的问题，甚至说的是生物上的问题、道德行为上的问题。当人灵命上离开了神，慢慢他的生活行为上都违反错误的，流了无辜人的血，就是把人杀害了，让人家受伤害了。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用的手段不好，人家心里头淌血，很不高兴，很不快乐。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也不小心伤害了小孩子的心，几十年下来心里头只是小孩子一直在淌血， 很不高兴，很不快乐，都是这个原因。有些时候同工与同工之间讲话不小心也伤害了对方，让他心里头一直在流血，抑制不了，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流了无辜人的血。还有很多小孩子受到大人这个人的伤害，包括很多人有，现在这个社会上不是很多人说软童狂吗，就是对特别喜欢玩弄小孩子，伤害他们，甚至于把他们杀死。有些胎儿还没有出生就被杀掉了，这也是流无辜人的血。有太多太多，当时先知神就借着先知的口来责备这些人的错误， 你们以为是平常，但这是并不平常。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敬拜的，不是耶和华，乃是敬拜偶像这个巴利，向他来献祭，建造一座丘坛，就是一座祭坛来献给这些偶像的。然后把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献祭，放在火里头来焚烧，献给这个巴利。这就是当时这些迦南人的当中的一些拜偶像的一些罪恶，一些很痛心很憎恶的事情，神非常非常的 不喜欢看到这些事情。可能你说，哎呀，今天我们还有吗？真的，今天 有某些地区还有些人是这样在做，只是我们不没有资料而已。真的有这个情形。另外一件事情更普遍的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好像他们把儿子自己的儿女送到偶像，把他放一把火把他烧掉献祭给偶像，我们都 不这样做，没有这样做。但是可能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把自己的小孩子远离了神，然后就慢慢把他们退到偶像那里，拜偶像那里，退到这个世界的那里。因为当小孩子没有亲近神，他就亲近了这个世界，亲近了偶像，也亲近了这个撒旦。今天就当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不是用神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就等于让这些小孩子远离了神，然后只有一个后果，他们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偶像的敬拜，走向这个爱这世界的事情，或者是被魔鬼所控制的事情。这都是很小心一点点的，我们要注意，不要以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不平常，只是不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神借着先知三次的说，不是不是不是，神说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里都所起意的。你看重复三次说神不是这样，很可是我们却愿意这样做，我们还以为是平常的事情。神这三次的重复的说不是不是 No no no， 不应该这样做，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从先知书里头明白到神的心意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 要很小心过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和教会里头的生活。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让这些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为什么？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如果把这一句耶稣的话跟耶利米书所讲的话把它结合起来，太有意思了。很多时候我们单独看马太福音这句话觉得很平常很平凡，但是如果你结合了耶利米书再看耶稣这句话，太有意思了。那就是说今天太多小孩子被禁止来到天国。当我们这边公立学校说再不容许小我们在学校里头教导圣经、读圣经、向神祷告，都这些都停止禁止之后，小孩子就再没有这个机会了，明白吗？这是今天我们要注意到的，都是人为的，是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容让这些事情发生，看为平常。今天是我们最大的错误，也整个基督徒我们所有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结果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唯有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做儿童的工作，我们要加倍的用心，加倍的来付出，来带小孩子来到天国这里。因为耶稣说在天国里头这些小孩子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如果你神要给你负担，要来在小孩子的福音工作啊、牧养的工作啊、教导圣经的工作上面来侍奉的时候，求主带领你，也愿意这样做，因为耶稣是这样来吩咐我们的。回来再看一下这个泥土跟这个瓦瓶的关系啊。首先我们看见泥土本来是软的， 是可以，如果做错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又把这一般泥土重新要再做一片，重做另外一个器皿。但是如果这个器皿就做好了，放进火里头烧了，拿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一个瓦瓶。瓦瓶必须意思就是说，它已经是干硬的意思，你不能再把它重新再改造过来。唯一的就是说把它打碎，唯有把它完整的把它打碎，不再完整了，才有方法。所以这是看到这是软的跟硬的这分别。所以为什么神在我们的人生还没有定型之前，神很用很多的方法来要来陶造我们，熬炼我们，改变我们。因为我们还是软的泥土，还放在神的手中，还可以让神来在我生命里头做许许多多改造的功夫。但很多人很可惜，他已经硬着他的心，不愿意改变了，变成一个瓦瓶。瓦瓶没办法了，就会把它打碎，整个人都把它打破，打得粉碎。以色列民就去到这个地步了，本来他们是软的泥土，还可以改造它，但他们一直以来都不愿意听神的话，到头来神就差派巴比伦人这些敌人来重重把耶路撒冷围困，最后来把他们消灭，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瓦瓶。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还像神手中的一把泥土，可以被神每天来改造我们，改变我们。不然的话，当有一天我们成为一个瓦瓶，神说我只能够把你打碎，明白吗？我还记得我当初刚开始侍奉学习讲道的时候，我的老师总是要提醒，哎，这样讲不对，那样讲不对啊，这样你讲的应该不是应该这样讲，应该是这样讲。当时我就说，哎呀，我都会讲了，你怎么又给我这么多意见，这么给我提点这么多。老师就说，就是当你还没有定型以前，你可以才接受教训，当已经定型了，习惯了这样讲的话，你再改不了的。也就是老师的爱，很多的提醒。所以千万不要骄傲，很多基督徒就太骄傲了，还没有成长，他就以为自己很熟灵，仅读了一点点圣经就以为啊就是这样，还不明白原来圣经还有很多方面他不懂。所以趁着我们还没有定型之前，我们就有一个谦卑的心，让神的手来揉着我们，拆着我们，再改变我们，改造我们。不然的话，当我们定型了，好像一个硬的瓦瓶，就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被打碎。弟兄姐妹，多宝贵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不可以再硬着我们的心，不要再不听神的话。神的话每天都向我们讲话，在乎你愿意听吗？在乎你能听到吗？这都是很宝贵。还有基督徒硬着他的心不听从，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悔改，结果他们都越走越远，离开了神。第七节神说，再一次用我必这个字，我必定在这个土地上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计谋落空，那就是说让他的所有的计划都已经破坏了，再不能够成为计划，再没有意思了，再落了空，那就是说做产生不了作用，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人当时的以色列人都自以为聪明，这些君王或者百姓还有假先知，他们都以为自己有美好的计划，他们都说我们不怕巴比伦人的，我们就找埃及人来帮助我们吧。结果后来他们就跟埃及联合起来要对抗这个巴比伦，结果怎么样？到头来更糟糕，更痛苦，更悲哀。所以说神说，我要一定要把你们的计谋打得落空，好像瓶子打得粉碎，完全的一样的意思。原来落空这个在原文的发音跟瓶子这个发音是很接近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神借着差派耶利米是这样讲，就让他们一听，哎呦，原来我们以为很好的计划，原来到头来就好像瓶子一样完全被打碎，所有的计划都落空了， 早上刚才开头讲到的时候说，本来几天以前我们开车回家里都吃饭啊休息了，但哎呦不没想到忽然之间因为天气太坏了，路况太坏了，所以我们的开的车子都没那么顺利，开了好几个小时还回不到了家，说了原来的计划都落空了，都被打得粉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想一想，瓦瓶里头如果都装满了我们自己的计谋，那一定落空的。在过去我是一个很喜欢做计划的一个人，我觉得如果我没计划我就不懂得做事情，所以我都计划好 我做什么做什么，我都编排得很好。但很多经验告诉我们说，计划是计划，改变是另外的一件事情。当改变来了的时候，你的计划都落空了， 都派不上用场了。所以我就知道光是用人的计划还是不够，还是要寻求神的带领，按照神的心意来做。问题是很多人的计谋都是自我中心的，人的计谋都是自以为是的，人的计谋都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完全没有容让神参与在我们的计谋的里头，这就是我们的错误。我们把神关门了，门里神你在门外吧，我们在门里头，我们开会，我们在商议，我们商量做决定，神你在门外吧。很多基督徒的开会是这样的，一开场的时候，哎，让我们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的开会，祷告阿门之后，神你出门去，把神赶到门外，我们就开会来去做决定。那开完会，哎，神你回来吧，就为我们祝福一下吧。我们都是这样哦，跟拜偶像的人没有两样，所以要小心。我们是计划，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有计划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让神参与在我们当中。如果神的心意比我们的心意更为高的时候，我们要顺服神，这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所以箴言书第21:30讲了一句美好的话，让我们一块来把它读出来好吗？一块来。我相信在家里的人听不到你们读经，再念一遍大声一点哈，一块来。感谢神，这是箴言书21:30。真的，我们人总是用这三件事情来过我们的生活，就用我们的智慧、聪明、谋略，但是都失败，因为我们以为这些都能够抵挡神的带领。我们不按照神的计划，不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以为自己很高明，其实我们都失败。也是为什么最后我们的谋略、我们的计谋都落空，好像瓶子被打得粉碎，完全的一样的意思。把那瓶子打碎，那是代表神要处罚那些不听话的人民，是神的惩罚。所以当这些人看到这先知耶利米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应该反省一下，然后他们要悔改认罪。不然的话，我们就彻彻底底的掉在错误和被消灭的当中。所以我们要注意，如果神让我们经验的一些事情，其实可能是一个警告，可能是一个提醒，可能是给我们一个记号，说哎，某某人你小心哦，你讲不对了，明白吗？所以我们都要注意。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的，忽然之间圣灵会感动你，圣经里的某一句话就是给你很重大的提醒和警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要很注意来听神的话。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发现圣经里的人物其实分不开，只有两类人。第一类的人是听神的话的人，第二类的人当然都知道，这不听神的话的人。最简单讲，两个君王，一个是扫罗王，另外一个大卫王，他们两个的分别就在于他们是一个是不听神的话，另外一个是听神的话的人。扫罗他骄傲，不愿意听神的话，违抗了神差派他的仆人这个撒母耳来的吩咐，他都违背了，不去做，不听神的话，结果他都失败，还有失败得很悲哀悲惨。但大卫不一样，他听神的话，就算他犯了错误犯了罪，当神差派先知提醒他责备他，他能马上醒悟过来，马上悔改回转听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做哪一类人？是不听神的话的人， 还是愿意听神的话的人。可能我们都说，哎，我愿意做一个听神的话的人，但是我们手是举起来了，但心没有举起来哦。手是举起来，我要听神的话，但是你的心里都没有感动的。听神的话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是从你的内心里头要跪下来谦卑下来才听到神的话，就是这个道理。听神说话的人，你的生命就蒙福；不听神说话的人，你的生命就进入了混乱。我很有很有感动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都试过不听神的话，哎，结果哎呀，以为很顺利的，到头来就是很混乱的，因为我不听神的话。真的，弟兄姐妹，听神的话你就蒙福。如果你读诗篇第一篇一开头，你就发现就讲这个道理。你昼夜思想爱慕神的话，你这个人是蒙福的人。第三节还没有讲完，耶利米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当听耶和的话。”这是神的心意，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听他的讲话，不要以为平常，不要看作平常，要听好神的话。第二，第十五节，很可惜当时的人不听神的话，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他们应着他们的景象，不听我的话。”弟兄姐妹，就是听与不听的分别，就是在于这里。整个耶利米书第十九章，其实就讲这两件事情：要听神的话吗？或者是不要听神的话吗？就这么简单。你不听神的话，你的生命的瓶子早晚要被打碎，打得粉碎。如果你听神的话，就蒙神所赐的福气。所以回到新约圣经，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说：“凡是有耳的，就可听的，就应当要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Consider carefully what you listen.What you listen 这个字很重要的，你听到什么？很多人说我听了，那你问他你听到什么？我忘记了，或者是我想不起来了，我没有放在心里头。Consider carefully what you listen， 这是很重要，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听是听了，但没有放在心里头，到底讲什么都忘记了，因为我们都把神的话看为平常。这是我们的问题哦。然后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也是讲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这跟刚才马可福音不一样啊。这里说 consider carefully how you listen， 这是怎样 how 的方式，你怎样听。很多人听神的话是太马虎了，太过随意了，完全不专心，也没有谦卑的心灵来听，只是用习惯上啊，看为平常而听听而已，结果我们都什么都没有听进去。所以这个 what you listen 跟 how you listen 两者都是大有关系的。我讲白一点讲说，当一个人已经有了自己一些想法的时候，就可能听不到，或者不可能肯定是否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觉得这是的。有些时候我们也犯这些错误，我们心里都有太多智谋，太多想法，太多概念在我里头，所以都充满在我的心中，充满在我的耳朵里头，神讲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甚至好像听了也不肯定是到底是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太多自己在我们的里面，自我中心，太多的自我的主义都放在我们的里面，结果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如果有太多我们的自己，我们要把它导出来，把自己的老我导空出来，我都导出来，容易有空间让神的话语跑进来。所以每一个早晨当你读圣经的时候，首先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灵把我的心里的话空出来，容让不要用太多过去的一些怨埋怨啊，或者是不饶恕啊，或者是仇恨啊，或者是一些很悲观啊，很消极的态度，我们都要把它挖出来，有空间让神的话语进来。不然的话你读的圣经是白读的， 因为你里面已经充满了太多你自己的东西，你就肯定听不到神的声音。我最后讲两个事情，都在新约圣经里的耶稣的事情。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看着一个少年人的官还是有钱的人，就对着他就很爱这个人，就对他说，你还缺一件事情，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听见耶稣这个话之后，他脸上就变了颜色，忧忧愁愁地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他的财富都很多。当然这句很长，我只是简单地把重点列出来在这里。耶稣是说，当你听他讲话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不能缺少的。当时这个少年人的有钱的官，他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个愿意放下自己的心态，放不下自己，放不下自己的财富，放不下自己的经验，放不下自己的这个地位，放不下人家给我过去很多的称赞，我很多的成就等等等等，很多放不下。耶稣说，你就是放不下这个东西，你还缺少了这个东西，你要变卖所有的产业，还要来救济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跟从主的意思就是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让主走在我们的前头。很多人是跟从主是自己走在主的前头，而不是让主走在自己的前头。走在主前头的人就说，耶稣你跟着我后面吧，我喜欢做什么你就跟着我吧，你就祝福我一下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心态不对，我们要走在主的后头，后面主走在我的前头，神认为什么时候我就做什么。我只是把泥土，我愿意放在神的手中，是轻轻的柔柔的，你我把我改造，不断的改造，成为神所喜欢的合用的一个器皿。结果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在听主的话的事情上面，他的态度不对不正确，所以他什么也听不到。 Consider carefully what you listen and consider carefully how you listen，两方面都很重要。另外一个比方，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时彼得西门跟他的同伴们都在打鱼，耶稣出现，他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整个晚上都在劳力在打鱼，都没有打着什么。但耶稣说，你往把船开得更远一点吧，水深之处再撒网吧。本来彼得说，哎呀，耶稣你是讲道的人，我是打鱼的人，两个行业不一样的，你怎么来教导我？但是后来彼得还是顺服下来，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了。结果就圈住了很多的鱼，鱼窝很丰富。其实另外一个比方，让我们知道听主的话，我们要依从主的话。有些时候依从主的话又可能会违反了我的经验，违反了我过去做事情的习惯，甚至违反了我的地位，我的名望，我都要放下来。但依从主的话，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不依从主的话，最后就被打得粉碎。到底我们是用怎么样的态度来聆听神的话语呢？ How you listen 就影响我们 What you listen。你用怎么样态度来听，就确定你听到什么。如果你用一个自我中心来听，你听到的都是自我中心。但你以神为中心的态度来听主的讲话，你一定听到神的声音、神的带领、神的管教。愿荣耀归给神，阿门。